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俄活动加紧准备。四月十一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的几个大型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存在巨大分歧。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收回成本。张高丽同普京的会晤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解决双方的分歧，有关这一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在普京访华或是习近平访俄时签署，目前还是未知数。普京将在5月14日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在9月3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42日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和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张高丽访俄期间透露，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晤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说，目前仍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扩大这一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高速铁路项目之外，中国已投入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也同俄罗斯临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的议员说，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和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不透明，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但俄罗斯地方经济却获益很少。比如伊尔库斯克州曾经试图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与中国领导人经常会晤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中，俄中领导人将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表达立场。古谢夫说，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里最近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明年再交付10架。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稍早前证实，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在已经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也在扩大。 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和军事比赛活动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Могут приниматься, да, совместные деклараци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да, которые выражают общие интересы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 ситуации в Сирии, может быть, чего-нибудь будет принято, да, вот.